美国政府包机从武汉撤回的第一批美国公民，星期二结束了14天的隔离。美国官员说，对派遣美国专家协助中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前景感到乐观。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表示，新冠病毒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尚不明朗。他说，中国最终要为病毒如何开始的负责。美联储主席表示，新冠病毒对全球经济造成潜在威胁。
2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美国政府包机从武汉撤回的第一批美国公民，星期二结束了14天的隔离。与此同时，美国官员说，对派遣美国专家协助中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的前景感到乐观。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为我们介绍。许宁，
鲍荣你好。美国政府包机从武汉撤回的第一批美国公民结束了14天的检疫隔离，星期二离开了位于加州河滨县马奇空军预备役基地的隔离地点，他们前往不同的机场。经过两星期的隔离之后，这195名的被撤离人员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全部呈阴性。河滨县当地的卫生部门官员在推特上分享了一张他们结束隔离后把口罩抛向空中的照片。这些美国公民许多是住在湖北地区的美国外交官和他们的家人，他们在1月29号乘坐政府包机从武汉飞往洛杉矶附近的这一处空军基地。目前美国境内一共有13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首席副主任安妮·舒哈特星期二在华盛顿的一场记者会上说，美国目前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主要策略仍然是控制、防止疫情的蔓延和扩散。在另一方面，外界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派遣国际专家组前往中国了解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国际专家先遣队已经抵达了中国。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上星期表示，美方准备好派遣专家前往中国协助研究和抗击疫情，并且向世卫组织提供了一份13人的名单，现在还在等待北京方面的决定。美国 CDC 的官员舒哈特说，美国希望派遣专家加入 WHO 后续的赴华专家团队，他对此感到乐观。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们已经提出要给予协助，我相信我们会向中国派人。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中国一直都设有办公室，与中国政府合作。不过有关世界卫生组织团队的事宜，我们感到乐观。
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为什么美国要派专家评估疫情？美国可以为中国提供什么样的协助？舒哈特说，外国专家目前急于了解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他说，中国的公共卫生领域有很多优秀的科学家，但美国可以在流行病学、病毒学、感染控制方面提供帮助。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怎么说。
评估传播途径，进一步评估疫情的严重性，现在对我们理解所有不同的传播途径非常关键。全面了解严重性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模型，去分析如果疫情传播到许多国家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了解潜在的动物宿主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这一疾病确实是从动物身上产生的，它可能会再次产生，并且可能会继续产生。中国有很多出色的科学家，公共卫生领域有很多优秀的专家，又是外部评估人员，可以去证实哪些应对措施是有效的，也可以找出哪些有待加强的地方。无论是流行病学家、病毒学家、感染控制专家、检疫隔离专家，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可以助一臂之力。
而在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今天通过社交媒体推特发布了确定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的英文名称，叫做 COVID-19。 这个 19 也就是2019年，代表的是疫情爆发的年份，中文可以翻译成为2019年冠状病毒病。这个推文表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以及粮农组织之间确定的准则，必须找到一个不涉及地理位置、动物、个人或人群的名称，这个名称应该易于发音，并且与这个疾病有关。推文说，确定名称非常重要，这可以防止其他使用其他可能不准确或带有侮辱意味的名称。世卫组织发言人今天在日内瓦表示，对冠状病毒的了解仍然处于早期阶段，现在还不完全清楚这个病毒的潜伏期会持续多久。参加日内瓦研究与创新论坛的专家将在今明两天继续讨论疫情的这一方面和其他的许多问题。主持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许宁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尚不明确。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两度表示新冠病毒在四月就会消失。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这个白宫的贸易与制造业顾问呢，纳瓦罗是在2月10号接受了福克斯商业台的专访的时候表示呢，他说到冠状病毒，他说是否马上就会影响到这个美国经济，因为冠状病毒导致中国许多的工厂还有企业暂时的关闭停工。那么呢，对此呢，纳瓦罗则是表示，他说呢，我认为要等几个星期或者是一个月之后才会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他也说呢，现在有些公司正在回中国开工，那不知道几周之后呢，病毒将会达到高峰，或者是将会扩散。也就是纳瓦罗就表示说呢，到底这个对经济的冲击有多重，目前还看不出来。那么呢，主持人也问他说，这个中国似乎对冠状病毒如何起源以及如何爆发是没有这个老实的告诉世界。那么对此，纳瓦罗只是表示呢，他就说，我认为疫情如何起源，最终必须要回答，而且中国最终必须要为疫情如何开始来负责。他并且表示呢，他在14年前写的一本书当中就已经预言了，因为中国的管理方式将会有病毒疫情的爆发。那么关于纳瓦罗所说的要中国最终为这个武汉病毒的起源要负起责任，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我就询问了白宫的这个资深官员，问他说，纳瓦罗意思是说呢，美国方面将有一个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一个手段要求中国要负起责任，那会透过一个美国国内的这个政策手段呢，还是透过国际组织来要中国对于这冠状病毒的散播负起责任。那么呢，美国资深官员则告诉我说呢，他们已经传达给纳瓦罗的办公室了，但是到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纳瓦罗办公室还没有就此做出答复。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他在这个昨天，也是同样是12月10号的时候呢，他两度的说，他认为这个冠状病毒在四月的时候就会消失。那么第一次呢，他是在白宫在会见州长们的时候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2月10号在白宫关于冠状病毒是怎么说的。
Now the virus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having,
我们正在讨论也正在处理这个病毒。你知道，很多人认为在四月天变热了，病毒就会消失了。通常在四月就会消失。
那么同时呢，在当天的晚上，特朗普总统前往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集会当中，他又再度的说了一次，他认为武汉病毒在这个冠状病毒呢，在四月的时候就会消失，而且他用的是说将会奇迹般的消失。不过呢，这两次的说法，特朗普总统都没有提供科学上或是医学上的证据。宝荣，
好的，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二表示，对美国的经济前景感到乐观，但他提到了来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潜在威胁。鲍威尔表示，美联储正在密切关注中国的疫情，这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但是目前评估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还为时过早。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们发现美国经济形势很好，表现良好，我们看到全球增长触底回升的迹象，我们看到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降低，总的来说，我们看到强劲的就业增长，持续的温和增长，所有这些我们看到都是在美国经济强劲的背景下发生的。目前出现了冠状病毒，所以问题是我们如何思考这个问题， 当然，首先我们要看到人类的悲剧，这是很可怕的。对我们来说，真正的问题是，这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它会持续下去吗？这是实质的吗？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想我们都知道，今年上半年的某些时候，中国的近邻，中国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贸易伙伴都会受到影响。我们知道，这很可能会对美国产生一些影响。我认为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我们必须抵制胡乱猜测的诱惑。我们会仔细观察的。再一次，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会有持续的影响导致需要对经济前景进行更实质的重新评估吗？
2月7日到9日，100多位民主人士聚集在美国洛杉矶，参加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有与会代表说，相信一场不可阻挡的巨大变革很可能即将来到中国。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齐墨的报道。
参加本次代表大会的有中国民主党党员、来自欧洲、澳洲、香港、台湾以及美国各州的非党派自由人士，还有美国加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州议员和市政官。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主席汪明说，过去这一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美贸易战、香港反送中运动、新疆集中营被曝光、蔡英文成功赢得台湾大选，以及武汉疫情引发的民众集体发声，让他相信一场不可阻挡的巨大变革即将到来。
灾情令人民恐惧，但是也令人民愤怒。当人民的愤怒压倒了恐惧的时候，这个土地上的火山就要爆发了。人们就不再恐惧了，反正就是死嘛，他们就会起来抗议，会起来上街，他们会起来游行，一场大的颜色革命就会发动。
中国经济问题学者夏叶良也认为，中国处在一个发生根本性制度变革的关键时期。
就有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可能使得国内的民众的想法发生改变，而国内的民众思想发生巨大的改变，这是我们能够成功的关键。有些人是甚至过去是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但是这次呢，对中共极其的失望，公开的站出来批评中共，甚至反对中共。
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的董事长达瓦才仁也专程从台湾来到洛杉矶参加了此次大会，但他觉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仍然很难预测。
如果仅仅是从状态、从中共的行为、从这样一个的角度来讲，全世界都会觉得他为什么还没有变，为什么还能够中国人民或者说朝鲜人民还能够容忍这些事情，但是他一直都在容忍，而且好像还有人，很多年轻人还要去维护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莫名其妙，但是这个就不知道了。
此次大会的会场中也出现了不少年轻人的身影，郑灿就是一名来自武汉的青年教师。来美国之前，他去了香港，经历了反送中运动，并逐渐对民主和自由产生了颠覆性的反思。郑灿在谈到武汉疫情时说，他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李文亮医生为言论自由做出的牺牲。
我希望大家经历了这次疫情之后能够记住它，然后能够借着这个事情，然后让我们中国的社会能往前进一步。因为我记得上一次中国民间对一个人的死亡产生这么大的社会效应，应该是胡耀邦去世的时候。那么这一次一个普通的医生能够造成中国国内现在这么大的舆论反响，我相信就是我们海内外华人，包括香港、澳门，包括国内的有识之士，我们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话，会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这一次我希望中国不要再跟1989一样错过这样的机会。
由于新冠状病毒大规模扩散，中国政府继香港困境之后陷入新一轮危机。最初披露疫情的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更是在中国民间引发了强烈的愤怒和争取言论自由的呼声。美国之音记者齐墨洛杉矶报道。
特朗普总统提出大幅度削减21%的美国对外援助预算，国务院表示支持这个预算草案。美国和欧洲已经联手将一艘探索器送入太空，展开具有历史性的任务，去捕获太阳极地的第一张照片。美国2020总统大选的第一场普通初选正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美国之音记者在现场带您了解。
川普总统提出大幅削减21%的美国对外援助预算，国务院表示支持这个预算草案。可是美国控制预算程序的国会议员说，这个草案将削弱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救援机构的援助是特朗普政府连续第三年大幅度削减预算的目标。每年国会都会拒绝削减对外援助，而且批准的外援数额超过预算草案，因此星期一在国务院引发辩论。
三年来，这些议案一直被提出，虽然今年是削减21%，而不是以往的34%或者35%，可是仍然遭到国会的耻笑。
我们绝对支持这个预算，我们认为这是优先考虑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优秀员工所确定的最重要的需求，这是我们从下而上制定首要事项的程序。
一些国会议员迅速对这项草案提出批评，其中有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埃利奥特·恩格尔，他说削减预算是鲁莽，如果真的实行会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一些外交政策专家说，特朗普总统应该认识到对外援助是处理紧迫问题的有效工具。
如果我们不对外援助，其他地区会出现更多的暴力和恶劣统治等问题。特朗普试图在南部建墙，解决移民和难民问题，这些事物都是可以通过对外援助来解决的。
美国国务院说，这项预算提案仍将保持美国是人道援助和全球卫生事务的最大单一捐赠国，同时也请其他国家和伙伴做出更多贡献。美国之音记者塞纳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欧洲已经联手将一艘探索器送入太空，展开具有历史性的任务，去捕获太阳极地的第一张照片。这艘面包车大小的探索器在飞向太阳之前将部署太阳能电池板和天线，这次航行将借助地球和金星的引力来完成。太阳轨道飞行器计划在10年间完成使命，能够帮助人类了解太阳风的起源。预计这项任务还将搜索如何保护宇航员免受太空辐射的信息。太空辐射会破坏人类的基因。星期二，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对民主党总统竞选人的最终结果有重大的影响。那么为什么面积不大的新罕布什尔州对选举能够起到如此重大的作用？来看报道。
新罕布什尔州在选举年进行全国首次总统初选，这要比当地花岗岩山上的时刻更令人印象深刻。该州法律要求进行初选的时间要早于任何其他州至少7天。作为第一个初选州，新罕布什尔享有着成就王者州的称号，当然也会是国王杀手。1952年，民主党参议员埃斯蒂斯凯夫佛完胜杜鲁门总统，于是杜鲁门决定撤出竞选连任。同一年，共和党将战争英雄艾森豪威尔的名字印在新罕布什尔的选票上。尽管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在这个州竞选，却获得了成功，成为两届的连任美国总统。1968年，反越战候选人尤金·麦卡锡参议员以超过约翰逊总统8%的票数获胜，足以让约翰逊总统相信应该放弃竞选。
I shall not see.
我不会寻求连任，也不同意本党提名我连任下一届总统。
另一次在新罕布什尔的险胜，让当时还是无人知晓的乔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一跃成为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而后在1976年成为总统。1980年，罗纳德·里根在和其他5名共和党人参选人竞争过程中赢得了将近50%的选票，从此开始他两届总统的任职。比尔·克林顿1992年在这里获得了第二多的选票，赢得了起死回生小子的称号，为他成功竞选总统铺平了道路。新罕布什尔位于美国东北部，面积在50个州里排名第45，人口排名仅为第41。不过这并不能反映美国的多样性。新罕布什尔130万人口中93%是白人。 这里的选民强烈保护自己作为美国的第一个初选州的地位，他们花时间跟参选人进行交流，而参选人在新罕布什尔初选的一年之前就开始在这里竞选了。是的，爱奥华州在二月份已经结束了首次投票，但那是党团会议初选。参加那里初选的政治党派成员在当地参加一个夜晚会议，然后宣称支持哪位参选人。而初选投票站几乎全天开放，选民投票内容不公开。新罕布什尔的投票并不局限于民主党人，独立人士甚至共和党人也可以参加星期二的民主党初选。美国之音记者雷迪什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爱奥华州民主党初选结果迟迟未能公布带来疑惑之后，领跑的总统候选人难以利用任何的势头。2020总统选举竞选活动的焦点也转移到了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初选上。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些选民说，他们对爱奥华州没有产生一位明确的领跑者感到沮丧。
我认为人们希望选出一位能赢得大选的人，所以如果他们在爱奥华州获胜，你知道他们能够乘胜前进了。
许多民主党候选人在抵达新罕布什尔州展开竞选时，因为计票出现技术问题，并不知道爱奥华州党团会议的投票结果。前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长皮特·布迪吉格最初表示将带着胜利前进新罕布什尔州，但在部分结果出炉以后，他对自己在爱奥华州的领跑地位持谨慎态度。
比我们的预期晚了一些，但迟来总比未到要好。
紧追在后的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指出，他在爱奥华州复杂的党团会议系统的前两段投票中赢得了更多的选票。在最初的部分结果中，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位居第三，前副总统拜登排名第四，这对他的竞选活动造成打击。拜登从失败中转身说，现在是新罕布什尔州发生的时候了。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在爱奥华州获胜，但在新罕布什尔州输给了桑德斯。今年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选民会支持民主自由派还是温和派候选人，目前还不清楚。沃伦和桑德斯等自由派候选人希望通过呼吁变革，例如医疗保健和大学教育免费，来为民主党增加选票。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的支持者表示，民主党只要动员人们踊跃投票，就能赢得11月的总统选举。
民主党支持者众多，但却相当分散，没有人意识到团结一致将有助于推动这个政党取得胜利。
不过特朗普总统将目光投向连任时，指责民主党广泛的医保方案等同于社会主义。温和派候选人如布迪吉格、拜登和明尼苏达州联邦参议员克洛布查尔则提议逐步改进当前的系统，来赢得独立人士和不满现状的共和党选民的选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结果，最终结果还可能出现分歧。之后漫长的民主党初选，包括内华达、南卡罗来纳州等，将在3月的超级星期二进行投票。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第一场普通初选今天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这场选举是如何进行的，又有怎样的意义？目前选情如何？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林露的报道。
和上周结束的爱奥华州党团会议不同，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是以选民到投票站来进行投票的形式进行的。这也是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党内选举阶段的第一场以这种形式进行的初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新罕布什尔州梅里马克市的一家投票站。这间投票站从今天早上7点钟就开门了，会一直开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住在这个选区的选民在这个时间段内就可以到这里来进行投票。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州使用的都是新罕布什尔州这样的初选形式，所以作为首场，新罕布什尔州今天的这场初选就显得尤为重要，具有很强的指标性的意义。大多数总统参选人从一年前就开始在新罕布什尔州竞选，这个州的人口密度偏低，参选人们需要跑遍这个州的角角落落，举办了几十场甚至近百场的竞选活动，就为了能够跟尽可能多的选民见面、交谈、握手、合影。 这样一张一张的去争取选票。所以在新罕布什尔州，我们可以看到典型的美国的零售政治。临近初选日，总统参选人们更是加紧了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在民主党方面，目前在最新的该州的民调当中排名第一的是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他表示他庞大的志愿者团队在这里所掀起的草根运动，既是选举的意义所在，也是他胜利的保障。
And we also have to stand together because you know and I know that real change never takes place from the top on down, always the bottom on up. It's when millions of people stand up. That's the 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The history.
桑德斯在2016年的选举当中呢，就曾经在新罕布什尔州战胜了当时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在这届选战当中，他在该州所面临的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前南本德市的市长皮特·布迪吉格。布迪吉格在上一场爱奥华州的选举当中取得了超出预期的好成绩，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升了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情。目前他在该州的民调中排名第二，紧随桑德斯之后。在竞选中，他常常将自己温和派的立场与桑德斯的激进立场做对比，表示自己的主张更有利于弥合分裂。
I respect Senator Sanders, but in a moment like this, when the message goes out that you're either for a revolution or you must be for the status quo, most of us don't know where we fit and would rather be part of a movement that makes room for all of us. This is the moment to come together.
新罕布什尔州民调中的第二梯队，参议员克劳布查、参议员沃伦和前副总统拜登，也在争取在今天的选举中取得好的名次，这对他们接下来能走多远至关重要。在共和党方面，特朗普总统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选民当中依然具有绝对的、不可动摇的领先优势，其他的几位共和党的参选人呢，都不对特朗普总统构成挑战。不过昨天晚上，特朗普总统还是来到了曼彻斯特市举办了一场竞选集会，显然他不仅仅是为了今天的初选，而是更多的着眼于未来的大选。昨天这场集会不仅早早的就场内爆满，就连会场外的广场还有路对面的空地上都站满了人，在严寒之中看着大屏幕上的转播，可见特朗普总统在新罕布什尔州还是具有相当的人气。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当中，特朗普总统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得票率略微的少于当时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在这届选战伊始，特朗普的团队就加紧了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也希望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能够夺回新罕布什尔州。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明路，新罕布什尔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政府包机从武汉撤回的第一批美国公民，星期二结束了14天的隔离。美国官员说，对派遣美国专家协助中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前景感到乐观。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表示，新冠病毒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尚不明朗。他说，中国最终要为病毒如何开始的负责。美联储主席表示，新冠病毒对全球经济造成潜在威胁。
2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美国政府包机从武汉撤回的第一批美国公民，星期二结束了14天的隔离。与此同时，美国官员说，对派遣美国专家协助中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的前景感到乐观。 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为我们介绍。许宁。
鲍荣你好。美国政府包机从武汉撤回的第一批美国公民结束了14天的检疫隔离，星期二离开了位于加州河滨县马奇空军预备役基地的隔离地点，他们前往不同的机场。经过两星期的隔离之后，这195名的被撤离人员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全部呈阴性。河滨县当地的卫生部门官员在推特上分享了一张他们结束隔离后把口罩抛向空中的照片。这些美国公民许多是住在湖北地区的美国外交官和他们的家人，他们在1月29号乘坐政府包机从武汉飞往洛杉矶附近的这一处空军基地。目前美国境内一共有13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首席副主任安妮·舒哈特星期二在华盛顿的一场记者会上说，美国目前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主要策略仍然是控制、防止疫情的蔓延和扩散。在另一方面，外界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派遣国际专家组前往中国了解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国际专家先遣队已经抵达了中国。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上星期表示，美方准备好派遣专家前往中国协助研究和抗击疫情，并且向世卫组织提供了一份13人的名单，现在还在等待北京方面的决定。美国 CDC 的官员舒哈特说，美国希望派遣专家加入 WHO 后续的赴华专家团队，他对此感到乐观。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们已经提出要给予协助，我相信我们会向中国派人。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中国一直都设有办公室，与中国政府合作。不过有关世界卫生组织团队的事宜，我们感到乐观。
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为什么美国要派专家评估疫情？美国可以为中国提供什么样的协助？舒哈特说，外国专家目前急于了解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他说，中国的公共卫生领域有很多优秀的科学家，但美国可以在流行病学、病毒学、感染控制方面提供帮助。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怎么说。
评估传播途径，进一步评估疫情的严重性，现在对我们理解所有不同的传播途径非常关键。全面了解严重性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模型，去分析如果疫情传播到许多国家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了解潜在的动物宿主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这一疾病确实是从动物身上产生的，它可能会再次产生，并且可能会继续产生。中国有很多出色的科学家，公共卫生领域有很多优秀的专家，有时外部评估人员可以去证实哪些应对措施是有效的，也可以找出哪些有待加强的地方。无论是流行病学家、病毒学家、感染控制专家、检疫隔离专家，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可以助一臂之力。
而在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今天通过社交媒体推特发布了确定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的英文名称，叫做 COVID-19。 这个 19 也就是2019年，代表的是疫情爆发的年份，中文可以翻译成为2019年冠状病毒病。这个推文表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以及粮农组织之间确定的准则，必须找到一个不涉及地理位置、动物、个人或人群的名称，这个名称应该易于发音，并且与这个疾病有关。推文说，确定名称非常重要，这可以防止使用其他可能不准确或带有侮辱意味的名称。世卫组织发言人今天在日内瓦表示，对冠状病毒的了解仍然处于早期阶段，现在还不完全清楚这个病毒的潜伏期会持续多久。参加日内瓦研究与创新论坛的专家将在今明两天继续讨论疫情的这一方面和其他的许多问题。主持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许宁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尚不明确。 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两度表示新冠病毒在四月就会消失。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这个白宫的贸易制造业顾问的纳瓦罗是在二月十号接受了福克斯商业台的专访的时候表示呢，他说到冠状病毒，他说是否马上就会影响到这个美国经济，因为冠状病毒导致中国许多的工厂还有企业暂时的关闭停工。那么呢，对此呢，纳瓦罗则是表示，他说呢，我认为要等几个星期或者是一个月之后才会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他也说呢，现在有些公司正在回中国开工，那不知道几周之后呢，病毒将会达到高峰，或者是将会扩散。也就是纳瓦罗就表示说呢，到底这个对经济的冲击有多重，目前还看不出来。那么呢，主持人也问他说，这个中国似乎对冠状病毒如何起源以及如何爆发是没有这个老实的告诉世界。那么对此，纳瓦罗只是表示呢，他就说，我认为疫情如何起源，最终必须要回答，而且中国最终必须要为疫情如何开始来负责。他并且表示呢，他在14年前写的一本书当中就已经预言了，因为中国的管理方式将会有病毒疫情的爆发。那么关于纳瓦罗所说的要中国最终为这个武汉病毒的起源要负起责任，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我就询问了白宫的这个资深官员，问他说，纳瓦罗意思是说呢，美国方面将有一个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一个手段，要求中国要负起责任，那会透过一个美国国内的这个政策手段呢，还是透过国际组织来要中国对于这冠状病毒的散播负起责任？那么呢，美国资深官员则告诉我说呢，他们已经传达给纳瓦罗的办公室了，但是到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纳瓦罗办公室还没有就此做出答复。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他在这个昨天，也是同样是12月10号的时候呢，他两度的说，他认为这个冠状病毒在四月的时候就会消失。那么第一次呢，他是在白宫在会见州长们的时候这样说的。我们来看看特朗普总统在2月10号在白宫关于冠状病毒是怎么说的。
Now the virus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having.
我们正在讨论，也正在处理这个病毒。你知道，很多人认为在四月天变热了，病毒就会消失了。通常在四月就会消失。
那么同时呢，在当天的晚上，特朗普总统前往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集会当中，他又再度的说了一次，他认为武汉病毒在这个冠状病毒呢，在四月的时候就会消失，而且他用的是说将会奇迹般的消失。不过呢，这两次的说法，特朗普总统都没有提供科学上或是医学上的证据。宝荣，
好的，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二表示，对美国的经济前景感到乐观，但他提到了来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潜在威胁。鲍威尔表示，美联储正在密切关注中国的疫情，这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但是目前评估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还为时过早。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们发现美国经济形势很好，表现良好，我们看到全球增长触底回升的迹象，我们看到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降低。总的来说，我们看到强劲的就业增长，持续的温和增长，所有这些我们看到都是在美国经济强劲的背景下发生的。目前出现了冠状病毒，所以问题是我们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当然，首先我们要看到人类的悲剧，这是很可怕的。对我们来说，真正的问题是，这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它会持续下去吗？这是实质的吗？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想我们都知道，今年上半年的某些时候，中国的近邻，中国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贸易伙伴都会受到影响。我们知道，这很可能会对美国产生一些影响。我认为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我们必须抵制胡乱猜测的诱惑。我们会仔细观察的。再一次，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会有持续的影响导致需要对经济前景进行更实质的重新评估吗？
2月7日到9日，100多位民主人士聚集在美国洛杉矶，参加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有与会代表说，相信一场不可阻挡的巨大变革很可能即将来到中国。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齐墨的报道。
参加本次代表大会的有中国民主党党员，来自欧洲、澳洲、香港、台湾以及美国各州的非党派自由人士，还有美国加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州议员和市政官。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主席汪明说，过去这一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美贸易战、香港反送中运动、新疆集中营被曝光、蔡英文成功赢得台湾大选，以及武汉疫情引发的民众集体发声，让他相信一场不可阻挡的巨大变革即将到来。
灾情令人民恐惧，但是也令人民愤怒。当人民的愤怒压倒了恐惧的时候，这个土地上的火山就要爆发了。人们就不再恐惧了，反正就是死嘛，他们就会起来抗议，会去上街，他们会去游行，一场大的颜色革命就会发动。
中国经济问题学者夏叶良也认为，中国处在一个发生根本性制度变革的关键时期。
就有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可能使得国内的民众的想法发生改变，而国内的民众的思想发生巨大的改变，这是我们能够成功的关键。有些人是甚至过去是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但是这次呢，对中共极其的失望，而公开的站出来批评中共，甚至反对中共。
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的董事长达瓦才仁也专程从台湾来到洛杉矶参加了此次大会，但他觉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仍然很难预测。
如果仅仅是从状态、从中共的行为、从这样一个的角度来讲，全世界都会觉得他为什么还没有变，为什么还能够中国人民或者说朝鲜人民还能够容忍这些事情，但是他一直都在容忍，而且好像还有人，很多年轻人还要去维护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莫名其妙，但是这个就不知道了。
此次大会的会场中也出现了不少年轻人的身影，郑灿就是一名来自武汉的青年教师，来美国之前他去了香港，经历了反送中运动，并逐渐对民主和自由产生了颠覆性的反思。郑灿在谈到武汉疫情时说，他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李文亮医生为言论自由做出的牺牲。
我希望大家经历了这次疫情之后能够记住它，然后能够借着这个事情，然后让我们中国的社会能往前进一步。因为我记得上一次中国民间对一个人的死亡产生这么大的社会效应，应该是胡耀邦去世的时候。那么这一次一个普通的医生能够造成中国国内现在这么大的舆论反响，我相信就是我们海内外华人，包括香港、澳门，包括国内的有识之士，我们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话，会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这一次我希望中国不要再跟八九六十一样错过这样的机会。
由于新冠状病毒大规模扩散，中国政府继香港困境之后陷入新一轮危机，最初披露疫情的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更是在中国民间引发了强烈的愤怒和争取言论自由的呼声。美国之音记者齐墨洛杉矶报道。
特朗普总统提出大幅度削减21%的美国对外援助预算，国务院表示支持这个预算草案。美国和欧洲已经联手将一艘探索器送入太空，展开具有历史性的任务，去捕获太阳极地的第一张照片。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第一场普通初选正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美国之音记者在现场带您了解。 朗普总统提出大幅削减21%的美国对外援助预算，国务院表示支持这个预算草案。可是美国控制预算程序的国会议员说，这个草案将削弱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救援机构的援助是特朗普政府连续第三年大幅度削减预算的目标。每年国会都会拒绝削减对外援助，而且批准的外援数额超过预算草案，因此星期一在国务院引发辩论。
三年来，这些议案一直被提出，虽然今年是削减21%，而不是以往的34%或者35%，可是仍然遭到国会的耻笑。
我们绝对支持这个预算，我们认为这是优先考虑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优秀员工所确定的最重要的需求，这是我们从下而上制定首要事项的程序。
一些国会议员迅速对这项草案提出批评，其中有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埃利奥特·恩格尔，他说削减预算是鲁莽，如果真的实行会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一些外交政策专家说，特朗普总统应该认识到对外援助是处理紧迫问题的有效工具。
如果我们不对外援助，其他地区会出现更多的暴力和恶劣统治等问题。特朗普试图在南部建墙，解决移民和难民问题，这些事物都是可以通过对外援助来解决的。
美国国务院说，这项预算提案仍将保持美国是人道援助和全球卫生事务的最大单一捐赠国，同时也请其他国家和伙伴做出更多贡献。美国之音记者塞纳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欧洲已经联手将一艘探索器送入太空，展开具有历史性的任务，去捕获太阳极地的第一张照片。这艘面包车大小的探索器在飞向太阳之前将部署太阳能电池板和天线，这次航行将借助地球和金星的引力来完成。太阳轨道飞行器计划在10年间完成使命，能够帮助人类了解太阳风的起源。预计这项任务还将搜索如何保护宇航员免受太空辐射的信息。太空辐射会破坏人类的基因。星期二，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对民主党总统竞选人的最终结果有重大的影响。那么为什么面积不大的新罕布什尔州对选举能够起到如此重大的作用？来看报道。
新罕布什尔州在选举年进行全国首次总统初选，这要比当地花岗岩山上的时刻更令人印象深刻。该州法律要求进行初选的时间要早于任何其他州至少7天。作为第一个初选州，新罕布什尔享有着成就王者州的称号，当然也会是国王杀手。1952年，民主党参议员埃斯蒂斯·凯夫佛完胜杜鲁门总统，于是杜鲁门决定撤出竞选连任。同一年，共和党将战争英雄艾森豪威尔的名字印在新罕布什尔的选票上。尽管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在这个州竞选，却获得了成功，成为两届的连任美国总统。1968年，反越战候选人尤金·麦卡锡参议员以超过约翰逊总统8个百分点的票数获胜，足以让约翰逊总统相信应该放弃竞选。
I shall not seek。
我不会寻求连任，也不同意本党提名我连任下一届总统。
另一次在新罕布什尔的险胜，让当时还是无人知晓的乔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一跃成为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而后在1976年成为总统。1980年，罗纳德·里根在和其他5名共和党人参选人竞争过程中赢得了将近50%的选票，从此开始他2届总统的任职。比尔·克林顿1992年在这里获得了第2多的选票，赢得了起死回生小子的称号，为他成功竞选总统铺平了道路。新罕布什尔位于美国东北部，面积在50个州里排名第45，人口排名仅为第41。不过这并不能反映美国的多样性。新罕布什尔130万人口中93%是白人。 这里的选民强烈保护自己作为美国的第一个初选州的地位，他们花时间跟参选人进行交流，而参选人在新罕布什尔初选的一年之前就开始在这里竞选了。是的，爱奥华州在二月份已经结束了首次投票，但那是党团会议初选。参加那里初选的政治党派成员在当地参加一个夜晚会议，然后宣称支持哪位参选人。而初选投票站几乎全天开放，选民投票内容不公开。新罕布什尔的投票并不局限于民主党人，独立人士甚至共和党人也可以参加星期二的民主党初选。北国真记者雷迪什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爱奥华州民主党初选结果迟迟未能公布带来疑惑之后，领跑的总统候选人难以利用任何的势头。2020总统选举竞选活动的焦点也转移到了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初选上。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些选民说，他们对爱奥华州没有产生一位明确的领跑者感到沮丧。
我认为人们希望选出一位能赢得大选的人，所以如果他们在爱奥华州获胜，你知道他们能够乘胜前进了。
许多民主党候选人在抵达新罕布什尔州展开竞选时，因为计票出现技术问题，并不知道爱奥华州党团会议的投票结果。前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长皮特·布迪吉格最初表示将带着胜利前进新罕布什尔州，但在部分结果出炉以后，他对自己在爱奥华州的领跑地位持谨慎态度。
比我们的预期晚了一些，但迟来总比未到要好。
紧追在后的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指出，他在爱奥华州复杂的党团会议系统的前两段投票中赢得了更多的选票。在最初的部分结果中，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位居第三，前副总统拜登排名第四，这对他的竞选活动造成打击。拜登从失败中转身说，现在是新罕布什尔州发生的时候了。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在爱奥华州获胜，但在新罕布什尔州输给了桑德斯。今年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选民会支持民主自由派还是温和派候选人，目前还不清楚。沃伦和桑德斯等自由派候选人希望通过呼吁变革，例如医疗保健和大学教育免费，来为民主党增加选票。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的支持者表示，民主党只要动员人们踊跃投票，就能赢得11月的总统选举。
民主党支持者众多，但却相当分散，没有人意识到团结一致将有助于推动这个政党取得胜利。
不过特朗普总统将目光投向连任时，指责民主党广泛的医保方案等同于社会主义。温和派候选人如布迪吉格、拜登和明尼苏达州联邦参议员克洛布查尔则提议逐步改进当前的系统，来赢得独立人士和不满现状的共和党选民的选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结果，最终结果还可能出现分歧。之后漫长的民主党初选，包括内华达、南卡罗来纳州等，将在三月的超级星期二进行投票。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第一场普通初选今天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这场选举是如何进行的，又有怎样的意义，目前选情如何？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林露的报道。
和上周结束的爱奥华州党团会议不同，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是以选民到投票站来进行投票的形式进行的。这也是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党内选举阶段的第一场以这种形式进行的初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新罕布什尔州梅里马克市的一家投票站。这间投票站从今天早上7点钟就开门了，会一直开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住在这个选区的选民在这个时间段内就可以到这里来进行投票。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州使用的都是新罕布什尔州这样的初选形式，所以作为首场，新罕布什尔州今天的这场初选就显得尤为重要，具有很强的指标性的意义。大多 数总统参选人从一年前就开始在新罕布什尔州竞选，这个州的人口密度偏低，参选人们需要跑遍这个州的角角落落，举办了几十场甚至近百场的竞选活动，就为了能够跟尽可能多的选民见面交谈握手合影，这样一张一张的去争取选票。所以在新罕布什尔州，我们可以看到典型的美国的零售政治。临近初选日，总统参选人们更是加紧了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在民主党方面，目前在最新的该州的民调当中排名第一的是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他表示他庞大的志愿者团队在这里所掀起的草根运动，既是选举的意义所在，也是他胜利的保障。
And we also have to stand together because you know and I know that real change never takes place from the top on down, always the bottom on up. It's when millions of people stand up. That's the 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The history.
桑德斯在2016年的选举当中呢，就曾经在新罕布什尔州战胜了当时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在这届选战当中，他在该州所面临的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前南本德市的市长皮特·布迪吉格。布迪吉格在上一场爱奥华州的选举当中取得了超出预期的好成绩，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升了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情。目前他在该州的民调中排名第二，紧随桑德斯之后。在竞选中，他常常将自己温和派的立场与桑德斯的激进立场做对比，表示自己的主张更有利于弥合分裂。
I respect Senator Sanders, but in a moment like this, when the message goes out that you're either for a revolution or you must be for the status quo, most of us don't know where we fit and would rather be part of a movement that makes room for all of us. This is a moment to come together.
新罕布什尔州民调中的第二梯队，参议员克劳布查、参议员沃伦和前副总统拜登也在争取在今天的选举中取得好的名次，这对他们接下来能走多远至关重要。在共和党方面，特朗普总统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选民当中依然具有绝对的不可动摇的领先优势，其他的几位共和党的参选人呢，都不对特朗普总统构成挑战。不过昨天晚上，特朗普总统还是来到了曼彻斯特市举办了一场竞选集会，显然他不仅仅是为了今天的初选，而是更多的着眼于未来的大选。昨天这场集会不仅早早的就场内爆满，就连会场外的广场还有路对面的空地上都站满了人，在严寒之中看着大屏幕上的转播，可见特朗普总统在新罕布什尔州还是具有相当的人气。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当中，特朗普总统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得票率略微的少于当时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在这届选战伊始，特朗普的团队就加紧了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也希望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能够夺回新罕布什尔州。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宁路，新罕布什尔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